近日来呢，在中国省级党委换届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宣布完成省委班子构成，可以说有了显著的变化。那是什么呢？就是近十年来一直都设置的军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戎装常委集体的退场。军方常委一般是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来担任。按照官方说法，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要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来参与地方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在中共十九大前，这样的一个动作究竟是为了避免军方对地方决策的干预，还是说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与军方做大来制肘中央呢？在惩治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些军头之后，习近平是否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确保了党指挥枪呢？在我们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细说分明。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我们第二位嘉宾是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就要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从十一月上旬以来哦，完成了党委换届的省份，这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西藏，有几个都是很重点的地区哦。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常委的班子里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军方代表，这个戎装常委，跟我们谈一谈这些戎装常委被剔除的可能性，还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的看法？
刚才你在提问中间就讲到了切断这个军方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或者是减少军方对这个地方施政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戎装常委存在是在常委体系里面的一个装点不是一个真正的军队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省军区这个其实是一个空的招牌他的所统辖的这个兵力呢一般来讲都比较少，有的是可能一两个独立师在比较边防或者是有一些当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可能是有四五个独立师比较像广西，当时我还去过这些部队，那么这些部队的一方面都是装备非常糟糕的，基本上是放在前线来当炮灰的，因为中国一般都是把一些装备比较弱的地方部队放在前线第一位，等他们死光了这个野战系统才会上来，它是这么一等兵力部署。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即使你这个独立师他们能够统合的能力都很弱，就是一个空的招牌，给他一个少将的尊衔那么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等军队系统的人介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省委系统的这个党委班子里面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这个营中是兼不能代表一个军队势力去参与地方的东西，地方也没有把军队呢当一回事，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个把式常委跑到那边就开这个常委会，他也讲不了什么话，大家就知道军委有这么一票而已。那么现在共产党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会对常委的这个体制进行某等变革，把这个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这个所谓的营中的这个常委先拉掉，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除了一个标志性的反腐败的这个运动以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动作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大幅度的变革，就是对军队本身的体制的这种变化，几乎把各个军队的庙给拆掉了，让这个将军们互相这个调换，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候所谓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一等程度。当然，解放军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军队的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基本上的国防军，也就是一个军队的军队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军队仍然属于这个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军队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间，让这个省市自治区的常委里面的军人退出来，我觉得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调整几乎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谈不上，其实你一个意义上是不值得讨论的。
是，那么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戎装常委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刚刚和平先生所说的，他只是一个举手常委，无足轻重，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现在移除他，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与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个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一句“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来窃取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很多人说，戎装常委退场，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要防止地方的野心家跟军方一起来做大呢？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张立凡先生电话线断了是吗？那我想继续就请和平先生，就我刚刚的问题，您是不是能进行分析，这是否是有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呢？
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网友的这种担心或者是讨论，但事实上我认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呢，它只有一个功能呢是很准确的，就是对付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吧，他引你去拆毁，极大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建对外啊，垂范足战的现代化的这个足战能力，对内来讲呢，他没有能力和动力，也没有胆量呢去发展一场兵变，啊，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们所传说的、所听到的各种政变，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就是零六股当时候的这个军事动政变方案。那么后来都大家看起来这是完全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日将之罪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有多大的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实施程度有多高啊？那么这些各自参与的人，就是没有逃跑的人，啊，或者是死亡的人，后来提供的这些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没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和谨慎的这个调查，就是采取一种大批判式的方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政变方案。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都找不到啊中共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中央官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各种势力，哪怕是他们被打倒了，因被贪污的名义，或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的名义，还是有其他名义，都几乎找不到他们跟军人在一起谋反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过去的这个现在六中全会所讲的这个野心家，我也不认为是指出了这些人啊，无论是周永康、葛伯雄、是徐再浩，他们就是一帮腐败分子，他们就是一帮生活上的腐败分子而已。他们在政治上也许是主张某一种程度上的民主化，或者是主张某一种程度的这个发发牢骚啊，或者是组织某一些帮派式的组织自己的这个人事班子啊，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但是动用这个军的本身去谋反啊，去发生兵变，我觉得第一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迹象，在过去六十年中间啊。第二呢，这个我也不相信，在现在在中国状况之下会发生，因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军队本身的特殊结构所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关于军事的比较专业化的一个问题。如果张立凡先生等一下不在线上，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
好，等张立凡先生已经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您，张先生。我想刚刚您也听到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刚刚这个和平先生分析，他认为这个戎装常委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他其实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他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移除了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来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刚刚和平先生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您的看法呢？
一个呢，这个戎装常委这个进入这个地方班子啊，地方的这个是大概是2007年开始，那么实际上就被认为是这个这个徐才厚这个郭伯雄以及他们后面的那位重要人物，他们这个实际上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限制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权力。因为我们也刚谈到什么四川地震，我们也回顾一下关于这个这个调动军队调动不了，这个对于救灾，比如说这个胡锦涛文集里头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汶川地震以后，他也是发现受阻，然后呢，这个，又采取其他的办法去补救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当初设立这个戎装常委，可能怀有一点就是对 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挟制的味道。
嗯哼，
情况呢，是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犯忌的，因为这个毛泽东一直讲，我们一个智慧欠，这不，但是欠的欠，
是张先生，对不起，在这里打断您，您的这个声音的音频效果不是太好，或许我们现在挂断电话，我们再尝试一次，把您重新的接进现场，看是不是能够改善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我想继续把现场交由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您刚提到说，您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消除这个戎装常委啊，有这个防野心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历史的英鉴，我们看到当年的薄熙来，那么他与这个各地的军头啊，可以说是交往非常的密切，甚至曾经聚集了很多个省区，那么来进行实兵演练。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引起了中央的一些关切。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后来的发展了。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戎装常委的撤除与防止第二个薄熙来的出现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还有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吗？
对薄熙来刚才你讲的这些事实性的描述啊，实际上是后来慢慢被证为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长津进行这种演练啊，这种演练和演习都是需要通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而且这种演练在各个地方都是在进行，啊，薄熙来本人他没有这个能量去调动这个部队，不符合调的部队的演练的基本规范。那么后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把这个东西传说成为薄熙来的一种谋反，我觉得根本不符合事实。那另外就是薄熙来去云南去某个军区喂鸽子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是为了某一种政治上的想象。后来新时呢，这种想法也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是军队似乎是跟他的父亲有某一些关联，但是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变过程中间，跟他的父亲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有在那个军史的博览史里面啊，有那么几张照片啊，这是薄熙来薄一波啊同志参与创建的一个军队，实际上整个军队体系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跟薄家有真正的关联，无论是军长、司令员。那么这是习近平啊，薄熙来当上啊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给外界的一个暗示啊，实际上是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很糟糕的一等境地。啊，我讲的就是啊，这个营造常委让他造成某一种冲突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们本身就兼任了这个军区里面的第一政委啊，现在叫政委啊，他本身就代表军方呢在常委里面发挥作用，在有时候。这个营造常委是出现的，比如六四以后刘化清啊，也就进入了这个常委班子，后来很快这种情况就丧失了，因为你否则的话会出现两个军人，因为两个这个代表军方，因为党的总书记他本身也是代表这个军方。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精简的啊这个需要啊，因为如果你真正要去监督啊或者影响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领导人起到某一点啊牵制性的作用，那你可以用集团军呢、可以用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当地真正具有这个军事有一定实力的这个大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或者政委啊，因为以前文革的时候，这些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名义，比如南京军区的人啊，他进入江苏或者是进入上海啊，但而不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权力的啊，是个基本上是这个二星和三星的这个军队职位的人呢啊，进入这个常委，我觉得是因为啊可有可无，所以就拉掉算了。没有这个特别的意义，我再次强调这一点。
是张立凡先生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张先生，我想就请您就您刚刚还没有说完的部分，您可以继续的来阐述。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这个是否中国还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那么地方官员与这个军头拉拢或者勾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和平先生的一些分析，跟我们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根据这个公开发表的资讯来评论，这个也是我一贯的这个持平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有些部门他们不愿意我说，其实我觉得就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 我所发布的这些个信息完全是这个官方的公开信息。那么我刚才有一个被打断，就是我讲到有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一个传真电报，这个传真电报是这个前线报公开发布的。他是讲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目前如果这些个地方的这个所谓戎装常委没有的情况下，没有主要领导担任市县区党委常委的，可由一名主要领导列席同级的常委会党委常委会。然后呢，再有就是他们说这个等到这个军改完成以后，或者军改到一定程度，还是会这个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他声明这个只是暂时现象，
对，
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军方的说法，就是他们以是一种用辟谣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就是有一些会再按照要求进行增补。所以呢，这个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并不是就是就此就完全取消了这个戎装常委，可能在这个军改进行到认为有把握的情况下，这个党可以指挥枪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这个戎装常委还会出现。那么至于刚才和平先生讲这个戎装常委到底有没有用，这一点呢，可能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现象。那你比如说文革或者甚至进行军管这个时期，那这个戎装的这个人那就很变得比较重要，这个甚至于什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这个阶段来讲，特殊的这时期，我觉得这个戎装常委或者是军管会主任这样的角色，那还是有这种一言九鼎的力量。但现在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可能是要防止这个军人干政，这一点呢，可能这个至少在这个军改没有完成之前，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直到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他可以从头到这个末梢完全的掌握了军队以后，我觉得可能情况还会有所改观。因为这个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我想作为他的这个思想来讲，他还会希望持续。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出现薄熙来这样的什么野心家阴谋家，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肯定是有所指的，而且呢也是要这个从领导来讲他是要提防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中间是不是跟这个军方戎装常委的这个参加和不参加，或者列席或者不列席，现在看就是军方还是会列席地方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会议，那么但是可能他们只是列席，他们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表决权，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我们
今后会不会这样，我觉得还要观察，现在我不能下结论。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的这个发言，然后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中共的领导力一直都体现在党指挥枪上，谁执掌了军队就意味着谁是真正的掌舵人。他想请教嘉宾的是，戎装常委的退场是不是可以视为中共权力架构的改革，或者是文官治国的一个开始呢？那么稍后呢，我继续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一位署名叫 Brian 刘的这位网友则是提问，他想请问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在为军队的国家化来预做准备。我想先请和平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军人干政呢，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 也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军人只有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之下，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党内权力对手的这么一等工具，或者是军队成为他们去干涉、利用这个军队去监管地方的这等工具。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刚才张先生讲的，但是那个时候所动用的这个军队啊，也是我前面讲的，是正式的野战部队。而现在的地方的这个省级军区里面，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啊，他的兵力、他的力量和影响还远远不如这个这个武装警察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招兵呐、一些这个征兵呐、一些这个军人的老待遇啊，这么一个空的一个架子。所以我在觉得他没有力量，和中国的军队的国家化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直期待到中国的军队呢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呢党的体系。但是我觉得这些推动它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如果它不实行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些改不改、退不退也没什么意义。
张立凡先生的电话线路是不是又断掉了？是，好，我们现在又失去了张立凡先生，我们稍后再尝试能够把他接进现场来，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继续，我想请和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谈谈中国的这个军改方面的一些这个可能的一些发展。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导言当中提到了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很多人都说到底习近平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您的看法？还有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退伍军人上街抗议，也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推动的军改有了很大的关注。您认为军改将会如何的走下去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军改的幅度很大，谁都不知道会改成怎么样。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对于中共体系来讲，他的军队的首先重要的意义就是利用这个军队的掌握的程度，使他迅速的威胁他的这个政治对手，这是军队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中国的军队为什么很难发生兵变？为什么真正很难形成战斗力？为什么在执行政令的时候、军令的时候老是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前面讲的汶川大地震，当时的中国总理说军队指挥不动，这个是承受一个就是行为化。为什么呢？一个国务院的总理，他在军令的行使过程中间，他是没有权力的擅自的调动这个军队的，那不可能的。因为军队的执行，他的体系有一套他一个的军事的程序，不仅是中央军委主席要签字，两个副主席也在参与联合签字啊。所以这个执行过程中间，不是温家宝一个人为了表现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他调动不了军队。现在他也调动不了军队，对不对？现在的总理调动不了军队，他确实是有一套一个的程序。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军队除了这个政委或者是军事指挥官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以外，他的装备、他的后勤他的参谋他的这个政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甚至包括装备本身他的这个兵器的分布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要一个军比如说他要军事行动起来，即使他没有弹药没有弹药的话，弹药是另外一个系统在控制，所以他很难形成具有战斗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我早一段时间访问这个罗玉清先生的这个儿子罗宇先生就很清楚，实际上他的父亲就是回到军队就掌握军权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一下子控制这个野战系统，而是把八三步要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先给控制起来，因为那只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机动性，而且控制了中央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军队体系。即使大部分的野战军、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军他们要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是随即成为一个可以战斗的这个军队体系，可以参与战争的军队体系，而是建立了一种只是因于权力斗争、因于镇压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军队体系。
好的，
所以他的战斗力非常弱，机动性很差。
是，张立凡先生现在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我们只剩45秒左右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您的看法，习近平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呢？
我想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想现在可能当然他已经取得一种势头，就是说得了一个核心地位，他从大脑一直指挥到神经末梢，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我 我想只能再继续观察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像如此纷乱的一个局面，比如互转军人、大规模抗议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也都跟地方有关。我看现在这些问题可能都还没有解决。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很抱歉，今天因为电话线路的问题啊，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的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